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信受试炼的时候。大家把这一小段给我们念念吧。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从这个哈、啊，尤其是挪亚以后啊，在挪亚以前呢，那个可以说是前面讲的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就是我们刚信的时候那些的经历，对不对？什么懊悔死刑啊，信靠神啊，悔改啊，这些东西，还有洗礼呀、啊。那从挪亚以后啊，挪亚就显然是一个。彼得也讲得很清楚了，挪亚是洗礼，对不对？因着耶稣复活的缘故，那个洗礼也跟着有了新的意义啊。所谓大水把这个世界灭掉，挪亚从水里边出来，这个就是预表我们啊从审判里面出来。那往后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怎么样叫做完全呢？那就开始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讲到上次我们所说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么这是一个路程啊，在这个路程里面呢，他们能够生出子孙，他们原来那个信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未见之事，他们已经从远处望见，不但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呢，他们是一群很不一样的人，他们是结对的，他们不是一个人啊，他们是同盟一个应许，同盟一个天召，他们都有所离开，他们有一个同样行路的方向，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一群人了。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呢，我们真的是不留恋，我们要往那个更美的家乡，而且我们深深的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座城呢不但是为我们预备的，也是为过往的众圣徒所预备的。那一个天国啊，已经开始有相当多的人口在里面了，是不是我们在往那个方向去。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终点了呢？从刚才我们念的这些话来讲，显然不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又回头写了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加上约瑟。那当他写这一段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讲到一件共同的事情，什么事情啊？
因着信。
因着信，对，那还是跟前面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前面没有的？这里有的。这四个人在这里都被提到一个特色，
指着将来的事。
哎，将来还有呢，还有呢，很接近了，就是死，对不对？都是提到他们的死，死，死，死，这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生啊，基督徒的这个路程啊，差不多是走到终点了。四个人都讲到死。前面只是仿佛已死啊，现在是真的要死啊！当然，这个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创世纪里面挑出来的，他特别挑了把他们摆在这里，所以是有很深刻的意思的。首先，第一件事情，从亚伯拉罕讲，那就是死里复活，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死对我们来讲是为复活的预备。那但是我们的死呢，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诗篇的话要说，在耶和华的眼里看圣民之死是极为宝贵？那不只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呢，其实我们的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你看这些人，他们死的时候所带给这个世界，所留给这个世界的要比他们活的时候还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这一段路程叫做什么样的路程呢？跟前面的路程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从这个17节马上就来了，亚伯拉罕因着信做什么？底下有三个字了，被试验。那我们说过了啊，大家还可以从头数一下，希伯来书11章从第一节到现在，它很少有这种重复的名词啊、动词啊，几乎可以说没有。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是什么？被试验。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当我们路快走到终点的时候，神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什么？试验我们，试验我们。彼得也讲了，弟兄啊，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试炼，是不是？光是这个星期，你看被试炼的人有多少？老潘生病，是吧？东丽从屋里上跌下来，耿耀的爸爸生病，妈妈生病都住院，穆文的妈妈生病，哎呦，事情多了，事情多了，对不对？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呢，你是有福的，是神试验，神试验你，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在别的书信讲得很清楚了，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呢，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叫你们能够得到什么荣耀、称赞、为冠冕。你不被试炼，你就这样上去了。哎呀，其实是没有奖品的，哈哈，不是没有奖品，但是至少没有他所说的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神在背后有一个心意，他要收取我们被试炼的信心。那这个被试炼的信心到底有多难呢？其实一点也不难，你就是生病的时候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仍然持守你的信啊，你认为前面那个啊，记不记得那个撒拉那句话，应许他的那一位是可信的，你持守这个信念，你的信心能够通过来，你就通过了试验啊。这个考试也许一直到死亡它不会结束的，在今生他不给你分数的，可是你到了天上才看见，你哪怕你所持守的那只有一点点呐、啊，哎呀，对主耶稣来讲，你就过关了，你知道吗？哎呦，所以这个人生的最后一程啊，这个试验是很重要的啊。可是亚伯拉罕的试验呢、啊，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小的试验了、啊，对不对？他试验什么呢？被试验的时候，他这个考题就是这样讲得很清楚，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神还怕他搞错了，特别要跟他声明啊，不是别的儿子，呵呵，就是我给你那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啊，献为燔祭。那这件事情他有哪些的怎么讲啊，哪些很让人为难的地方啊？你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想什么？
哪一个儿子也献不上啊，也不能献了，特别是小儿子。
这里面好几个矛盾的事情，因为既然是你给我的，怎么又要我把它献上去为燔祭呢？这在我们看是很矛盾的事情。那既然这样矛盾，我们一定是头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有没有弄错？
啊，就是就是。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对不对？有没有弄错？那亚伯拉罕有没有在这个事情反复啊？好像没有，至少圣经没告诉我。因为他跟耶和华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看他经过多少的试炼，他经过的事情很多啊，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试炼，一个试炼，对吧？你看他在说打那个四王五王，乖乖，他有多大的勇气？一鼓作气就打下来，打回来他就害怕，耶和华叫他不要害怕，是不是？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那个时候罗德离开了，把你所看见的都要赐给你为帝， 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啊，哎呦，这纵横走遍这地不好走哎，那个地方的人是罪恶很深的，但是他需要去走，我不知道他到底走了多少，因为圣经光记到他移动了三个地方，可是他花很多的时间在那儿走嘛，纵横走遍这地他一定不做了。那神跟他讲话呢，他应该是很确定的，至少他后来他确定了是这么回事。那神既然赐给我又叫我把他杀了，那这时候亚伯兰怎么想，就完全不合理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怎么样给合理法。因为听说人家说哎呀他就没有跟他太太商量哦。怎么可以呢？想什么都有。到底亚伯拉罕在想什么？这么矛盾的事情，他又确定是神叫他做的，他不是说马上做了就算了，还要走三天的路程，很远的地方啊，去那里献。那这是亚伯拉罕心里怎么跟自己讲？他怎么跟自己讲？有没有任何的线索？
他不是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哎，对啦，对啦，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透露的一件几乎我们都没想过的事情。他很开心呐、啊，他欢喜领受应许的，他就把它献上去了。为什么他这么傻呢？为什么完全不考虑后果呢？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是真要傻。对不对？这是圣经给我们透露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很特别，跟我们一般人的思想很不一样。如果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肯定就被警察抓起来了。哦，那一刀砍下去把他杀了，神没有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怎么办呢？当然啦，我们知道啦，哎呀，这整个的事情是一个预表啊，可是当时亚伯拉罕不知道啊。那他做了这样一件，怎么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合常规的事情，那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怎么样来效法他？小丸子一想说，哎呀，有个莉莉亚就好，不要生儿子，等下神叫我把他杀了。这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他要启示我们什么？他就预表主耶稣，我们都知道。可是对亚伯拉罕这个人，如果我们讲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在我们身上也应该有效的，那到底我们学什么？
信心被试炼的时候，这个是个人跟神的一个交涉了，所以他也不需要跟他妻子商量什么的。但是他知道一点，就是这个孩子是有神的话，这个很清楚，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因为有这一句话了、
对对对对，这有道理。
然后他就说，那如果这个人死了啊，这个以撒没有复活，就他没有如果啊，他就是他，我想神是要这样做。他说了，要从以撒生，还要生出来是后裔呢。现在以撒就让我把他杀了，那神的应许他怎么应许呢？那他自己给神圆这个事情，他觉得说，那神能让他从死里复活，至于怎么复活他不知道。那他说，那我就去了。他就这样啊。
是。
那剩下的事他可能也没多想啊，他就是。
因为其实你讲的很对啊，他真正这个矛盾的事情就是神已经应许他了，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现在神又叫我把他杀了，那剩下的就不是我的事了，对不对？神一定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要不然他前面跟我讲怎么实现呢，对不对？他以为神不会背负他自己，这是很有道理的。那对我们来说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试验我们是不是要一样经历呢？这个试验代表了什么呢？
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我们信主一些基础的事情我们清晰了之后，不是立马就离开世界了，还在世上活着，有时候会遇到好多的就是很矛盾的问题，很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这个时候的处境很像亚伯拉罕。那我觉得有个前提，就是圣经里讲了，你信耶稣了，神赐给你的是永生的生命。那好，那这是神应许我的。那后面我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或者怎么样了，遇到好多事情了，那就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但是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能应用在我的身上。就至于说具体神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神说了，你信主的话， 神是赐你有平安喜乐的心的，他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我遇到这种情况，包括很多争论，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神跟我这样讲了，那就这样，因为到最后就是死嘛，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假如我今天查出来得了癌症了，那我就有把握神就一定医治我吗？我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把握，我也照样，我觉得不是太大影响。
因为死是神负责的，对吧？但是从这里来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这里所讲的试验呢，是一种叫做奉献的试验，对不对？神整个在试验他什么？试验他不只是顺从不顺从，相信不相信，而且是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一个什么样的奉献是叫做死里复活的事，你要经历到死里复活啊，你要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奉献呢，那是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了，因为这可以说是一个整个旧约里面一个至极的一个奉献，一个最高的一个奉献，是直接预表主耶稣的，对不对？可是就着亚伯拉罕来讲啊，他的奉献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奉献到什么地步才能够经历到这个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一样？而且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之后，神就向他启示应许啊，前面已经说了嘛，啊，神就指着他自己，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他就指着他自己启示应许啊，这两样不更改的事情，对不对？不但是应许，而且是启示应许。一个人奉献到一个地步呢，神会向他启示应许。他这个奉献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奉献？他这个奉献有什么特色？小丸子，小丸子，你听懂了没有？我每次问你，就要我再说一遍。今天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你听懂了没有？
没有，
没有。
你在说奉献，亚伯拉罕的奉献是种什么样的奉献？
对对对，因为这个试验是试验他的奉献，对不对？这个叫做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读那一章圣经创世纪22章，他说这是一个试验，而且这个试验是试验他的奉献。奉献完之后，这个试验过关了，拿了100分了，神向他启示应许啊，那所以这个一定是代表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啊，跟随主的人啊，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奉献的榜样。请问你怎么形容这样一个奉献？
就是把儿子，
把儿子献上，
的奉献。
什么样的奉献？就是把儿子奉献。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拿到教会，请 Kim 给他一个按手祝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啊，
就是儿子信不信主交给神了的奉献。
到底他的要求是什么？当然他的要求是这个独生儿子，可是这个含义上，神向亚伯拉罕，
就是他世上最，不就是对他最重要的？
上次第22章16节，不留下你的，就不留下。
你再给我们念一下那几句话好不好？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做仇敌的臣民，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重点是什么？神要的奉献是一个什么样的奉献啊？
最重要最好的东西不留下。
那既然是不留下，还有没有所谓最重要最好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有呀，
没有，
就是这个世界上你所留恋的都可以奉献。
你不留恋的也可以奉献。
你不留恋的你奉献了不会那么难啊，你留恋你才不愿意奉献。
所谓不留下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判断在里头了。很重要，这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22章12节，先是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神要知道我们到底心内如何，所以他失恋了，对不对？ 他是一给你生病你就发怨言了，一给你困难你就开始啊不敢走了还是怎么样呢？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他有原因的，他这个知道，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没有把他留下不给我，或者说你不留下你独生的儿子。上帝最喜欢用这种双重否定，就没地方逃了啊，神要我们奉献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奉献呢？是不
完全
下的
不留，
对，
就
完全的奉献。这不留下这三个字是非常带着威胁性的，有很大的力气的。以前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那是我们一定要讲这段圣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段圣经讲给弟兄姐妹听。但是你如果单单念创世纪22章，不是这么容易挑出这三个字的。那你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大家读着读着突然会有一个人他把这三个字挑出来了，不留下。他讲的时候一定是很激动的讲，然后有的人一听到这三个字他就开始哭了。那我一般我是跟那个第一个有答案的人，我说你小心啦，你能够看见这件事情表示神在跟你要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奉献至极的榜样，不是在乎你给了神多少，也不是在乎你是不是把最好的给神，还留下一些次好的，不是在乎你给了多少，而是在乎你留下没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最好的，当你把那个最好的放下，你发现说哎呦还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就是所以保罗才讲嘛，这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于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通通都丢下来，神可能叫你做宰相，但是呢，神今天叫你做宰相，明天又可以把你放到监牢里啊！我们的过程不见得是像约瑟，很可能是反过来的。一个不留下的人，他把他的一生的遭遇完全放在神的手里面，你看不见他为自己的前程为自己的遭遇在祷告，没有了，这个路我这个人交给神了，我自己没有留下什么，这是你自己知道的。那在我们心里往自己心里面看，留下什么，什么叫做留下什么，就要留一点爱世界的心，我在世界上还要有一点这个有一点那个，还有一些我舍不得的东西，耶，他是从这个地方看，他要试验我们了，所以耶和华怎么样熬炼人心呢？这是我们走到死亡之前，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但是你也别怕，因为这是一个都已经公布了答案的一个考试。你只要把你心里的东西放下来，你真的，你哪怕剩下三天，你愿意完全为主而活，你可能没为主做什么，那个不是主要，主要是你这个人干干净净的见他。你对于你的一生，对于你为什么活着，以及对于这个世界与你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你就可以上去了，与他一同作王。因为我们真正的服侍是在天上，可是在地上他要把你弄干净嘛，是不是？这个叫做亚伯拉罕因着信。那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呢，就是什么呢？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啊。那你也可以说，这欢喜领受很简单啊，欢喜献上简单不简单啊？这就不简单了。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欢喜献上呢？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所以神给我神拿去是一样的，不是约伯讲吗？怎么说的？什么味道？他跟太太说什么？赏赐的是什么？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是不是？对他来讲很简单，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福，不也受祸吗？好简单，呵呵，这不是说大话，这是一个真正的心情啊！这种心情常常连你周围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都不相信你真的是这个样子。他们觉得你唱高调作假，但是你别去管他，神真的是要我们这样欢喜领受，欢喜献上，献上到死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死以后的，我们的信心是那个未见之事，对不对？谁还盼望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小事情，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没有什么也是一个小事情。那你说怎么样才能够这样豁达，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修养，哎呀怎么属灵，其实都不是的，都不是的。你只要认定了一件事情，这是神在试炼我，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这是约伯的话啊。所以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当我们人生尤其走到晚期的时候，各种的病痛，各种困难都会出来，对吧？不要怕，神在炼，神要炼你的缘故，他要把你身上剩下的一点点的渣滓都给他除掉。那你怎么接受这个试炼？最简单的是全部放下来，全部放下来啊，签一个投降同意书，叫无条件投降，你爱怎么戳弄就怎么戳弄吧。主还是感谢赞美，没有关系，哎，这个是诀窍。所以这个试炼呢，弟兄姐妹，肯定是迟早要来，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你越早做了这个预备呢，就越简单。就是很可怜，就是好多人呢，已经年纪很大了，对这方面呢好像是从来没有认识一样。哎呀，等到神开始试炼他的时候，他就是难受，手足无措啊，又祷告，又求啊，又这个那个，哎呦，真可怜，真可怜，好吧，把这个事情弄简单一点啊。不留下这三个字是最重要，因为其实也没什么好留的，你知道吧？你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啊，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还留啥呢？我们在美国也饿不死，是不是？所以不难不难，哎，别怕别怕啊！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好了，对于这一段大家还没有什么交通，就是17节18节，在这样的试炼里面，我们的盼望其实就是死里复活。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够复。伊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籽粒来，对不对？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所谓死呢，就是抓不住东西的，早点放不是很好吗？嗯，这个试验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大家还没什么交通，